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首先带您快速浏览今天的重点内容：北京金溪宾馆再被爆出生死筛选，官员被通知进入前先准备遗书，48小时内现场定生死，能否走出来，取决于你交多少，又咬出谁。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出现突发情况，约20名中国学者持有效签证赴美，却在机场被当场拒绝入境，原机遣返。国际局势出现微妙变化，川普突然宣布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另一边伊朗态度转向，公开喊不再替中共挡刀，火线开始向北京延烧。而最关键的一点，习近平在回信川普时仅表示基本不会向伊朗共舞，措辞模糊。好，接下来为您带来详细内容。神秘金溪宾馆获邀进入前先准备好遗书，能否活着出去取决于你交多少，咬谁。48小时定死熊，生死门里的最后谈判。2026年，北京长安街西沿线上的灰色建筑金溪宾馆仍散发着一种令人窒息的肃杀之气。这座建筑见证了无数次的越抓越贪，这不是电影剧本，而是当前中共官场最真实的写照。据北京卫戍区退役人员的爆料，自中纪委书记李希发动金融与忠诚度大清洗以来，金溪宾馆已从军方招待所变成了官员们谈之色变的初步筛选场。这里的每一块砖头都浸透了近80年来权力斗争的血腥气味。金溪宾馆见证了中共几乎所有的权力更迭，文革中的武斗策划，1967年当年2月逆流的几位老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此与中央文革小组拍桌大骂，这也是宾馆历史上少数喧闹的时刻。逮捕四人帮的前哨，1976年据密信披露，在逮捕江青等人前夕，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在金溪宾馆的地下密室多次会晤，确保军队对政变的支持。这里实际上是推翻文革势力的军事指挥部。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当届会议虽然名义上在人民大会堂，但实质的派系妥协与人事名单全是在金溪宾馆的各个套房内拍板定案。五湖四海在1980年代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派系权力分配的代名词。文革后权力真空，邓小平为了换取元老支持，邓推动了集体领导制度，邓管军队与大方针，陈云管组织与意识形态，李先念管一部分经济财政，这就是早期的派系平衡。但这种平衡在胡耀邦、赵子阳被整肃后彻底走样，到了江泽民时代演变成了利益均沾，每个派系都掌握一个国库，导致了1990年代后权贵资本主义的疯狂扩张。1989年的枪声前夜，据传1989年5月底多位军方将领在此秘密开会讨论戒严令的执行细节。2026年的金融清算，当前中纪委书记李希频繁在此召见各省金融大员，党内文传闻，最近一次在3号楼进行的内部谈话，直接导致了多名红二代控制的保险业高层原地消失，这座建筑也是电子坟墓。金溪宾馆之所以成为全斗生死门，特制的硬件设备也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它是电子信号的死区，法拉第笼建筑。据悉，宾馆核心会议室如著名的3号楼，在墙体内嵌有高密度铜网，这不仅是防窃听，更是为了形成一个物理信号屏蔽场。2025年设备升级后，每层楼加装了针对卫星电话与最新6G 频段的主动扫描干扰仪，一旦进入大门，你的手机将瞬间变成一块发烫的砖头。此外，许多用于初步谈话的小型会议室采完全无窗设计，门缝加装化学防漏音胶条，确保室内哪怕是拍桌子的声音，走廊上的卫兵也听不到半点。唯一的生还信号，39号宏基系统。宾馆内唯一的对外联络工具是宏基39号宏基系统，这是由中央办公厅、情报机关3部直接管理的加密线路。官员在此拨出的每一通电话，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会被随时转换成文本，并存入中纪委的政治档案库。李希派系并安排有前置处刑，这也是为什么官员进门前要发遗言。中纪委在2026年发展出了3阶段收割法，以前抓人是直接双规，现在是先通知你来金溪宾馆开会或对账，在进入宾馆后的头48小时就是所谓的初步筛选。 如果官员能吐出足够的赎身费，通常是数亿元资产，并交出一份涉及更高层的投名状，他可能被允许从后门离开，降职处理。不过，要是谈不拢，或者该官员属于必须清洗的敌对派系，他将直接从宾馆地下通道被送往密云或秦城的审讯基地，从此在公众视野中人间蒸发。一份疑似2025年底某省纪委内部工作会议的整理草案在海外流传，内容令人不寒而栗，对于主动交代且愿意回馈组织的同志，要在定性上予以倾斜，不必事事追求法办，要考虑财政缺口与办案成本，某些沉淀资产无果能转化为工作经费，更有利于维稳。地方纪委与被查官员之间存在一种默契的分立公式。从北京红二代社交圈流出的说法是，地方纪委与被查官员之间存在一种默契的分立公式。降级处理的有价码，如果一名厅级官员涉案金额为5亿元，纪委办案组会通过内审将其资产划分为三部分，其一是上缴国库部约1亿元，用于写进通报做给公众看，显示反腐成果。其二是买命赎身部约2亿元，通过白手套公司海外账户或珠宝黄金转移至办案人员或其背后保护伞手中。最后是余生养老部，对于最后剩下的2亿元，纪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准许其家属保留，前提是该官员必须配合闭嘴，不咬出更高层。只要钱到位，办案报告中的措辞会从涉嫌受贿犯罪变更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澳党查看或开除公职，但免于刑事起诉。因此，官员或将贪求挖的股权转让给纪委官员指定的白手套，随后其案情从特大受贿降为生活作风问题。此外，消失的200箱茅台也是一特例。某省级纪委在搜查一名交通厅长家时，搜出数千瓶名酒与大量金条，但在最终的法庭起诉书中，金条数量减少了1/3，名酒则完全没提。据传，这些赃物直接进了纪委干部的私人酒窖，成为了他们招待更高级别巡视组的社交货币。目前京西宾馆的设备折射出中共已彻底抛弃了五湖四海的派系制衡，现在这里只有一个声音，就是李希代传的一尊一制。这种恐怖统治让官员失去了所有安全感，只能通过更大规模的贪囚屋来尝试买通行刑官。专家们还以为京西宾馆的设备之所以这么神秘，是因为这里正在进行资产大转移。李希在宾馆内迫使官员签署股份转让与海外账户授权书，没有信号，没有律师，没有见证人，这是一场受法律保护的抢劫。京西宾馆的存在也是中国法治彻底破产的标志。这座建筑是列宁主义政党最黑暗的缩影。回顾历史，从1967年老帅们在宾馆大发雷霆，到1976年逮捕四人帮的密谋，再到今日官员们在门口发送绝望的遗言，京西宾馆始终是中共成王败寇的终极舞台。当一个官员必须给家人写下遗言才能进去开会时，足见这个政权的根基早已腐烂到底了。手握有效签证远赴美国参会，约20名中国学者却在入境最后一关被当场拦下，原机遣返，行程瞬间被清零。近日又有约20名中国学者持签证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在机场遭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拒绝入境。中共外交部官方信息发布平台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4月16日称，近日约20名中国学者持签证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在美国西雅图机场遭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执法人员盘查，并被拒绝入境。中共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提醒，近期拟赴美人员增强安全防范意识，避免从该机场入境。这不是美国海关近年来首次拒绝大陆学者及中国学生入境。2024年5月，彭博社报道，自2023年11月以来，美国机场海关人员已禁止至少20名持有效签证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入境。一名被遣返回中国的前弗吉尼亚大学生物医学成像专业2年级博士生苏珊表示，她在2023年12月31日被美国海关武装人员护送上飞机遣送回中国，并被告知禁止入境5年。 在华盛顿特区杜勒斯国际机场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人员问他，你是中共党员吗？是否获得了中共政府的奖学金资助？是谁派你来这里的？当被问及与共产党的关系时，他当时回答，我保证我没有这些关系。但是海关人员认为他在撒谎。17个小时后，他的学生签证被宣布取消，然后他只能购买一张1400美元的单程机票返回北京。据彭博新闻社汇编的数据，自2023年11月以来，至少有20名持有效签证，并在哈佛、耶鲁和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在海关被拒进入美国，包括苏珊在内。中共政府在2024年1月证实，多名留学生在杜勒斯机场被遣返回国，并称受美方邀请的中方官员也遭到海关人员的盘问。美国海关机构发言人表示，海关有责任保护国家边境，所有试图进入美国的国际旅客，包括所有美国公民，都要接受检查。他拒绝回答有关程序、驱逐和个案的问题，也拒绝提供任何数据。国际学生签证是美国国务院发放的，而海关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签证允许外国人在美国机场降落，但海关人员有权决定是允许还是拒绝外国人入境。在苏珊被遣返前2周，一名耶鲁大学的5年级博士生孟非也被海关特工在杜勒斯机场拘留和遣返，他最后也是被送上飞机自费返回中国，并被海关告知禁止进入美国5年。据报道，孟非过去曾就读于中国科学院。2020年5月，当时执政的川普政府发布公告，禁止与中共军方有关、持 F 签、学生签证和 J 签、阿文学者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入境美国，但并不包括本科生。该行政令赋予海关人员权利，可以拒绝中国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入境。跟中共军方有关，包括跟参与中共军民融合项目的中国大学有关的人士，或者参与任何中共政府为提高军事能力而采取或代表中共政府获取外国技术的行为的人士。美国国务院表示，海关援引这项总统行政令，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拒绝了1964名中国学生和1764名中国学者的签证。就在外界还在质疑之际，川普突然宣布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甚至称伊朗已同意交出关键的浓缩铀储备，局势出现戏剧性转折。美国总统川普周四4月16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双方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他说，伊朗已同意交出其浓缩铀储备。据 NDTV 报道，川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已经同意把核尘埃还给我们，他以核尘埃指代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并强调这些材料可能被用于制造核武器。川普说，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非常成功，很有可能会达成协议。他指出，一旦协议落地，石油运输将恢复正常，霍尔木兹海峡也会重新开放，全球能源供应有望缓解。他还透露，如果最终协议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签署，自己可能亲自前往出席。不过就在不久前，美伊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上一轮谈判并未取得突破，双方进行了长达21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谈，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美方表示，分歧焦点在于伊朗拒绝放弃其铀浓缩权利，在具体条件上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差距。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方要求伊朗将铀浓缩活动冻结20年，而伊朗最多只愿接受5年的限制。此前，伊朗曾提出暂停铀浓缩最长5年的方案，但遭到川普政府拒绝。更早之前，美方甚至要求伊朗永久停止所有国内铀浓缩活动，以彻底切断其发展核武能力的路径。美国副总统万斯曾表示，只要伊朗满足美方设定的红线，这项协议对两国来说都可能是非常好的结果。与此同时，川普在白宫南草坪接受采访时还透露，新一轮谈判可能在周末举行。周四稍早，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五角大楼的新闻会上警告说，将维持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直到达成目标，同时对伊朗政权喊话，希望其做出明智选择，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封锁，基础设施、电力和能源也将遭受轰炸。五角大楼将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海格塞斯说。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重申海格塞斯的讲话，他说，我想强调的是，在此次暂时停火期间，美国联合部队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大规模战斗。围绕是否延长停火协议，美国内部也释放出更强硬信号。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表示，在与川普通话后，他有信心美国不会延长当前停火安排。格雷厄姆指出，美国的核心要求十分明确，伊朗必须停止支持恐怖主义，同时不得继续进行任何铀浓缩活动。他还表示，伊朗应交出约600至900磅风度为 60% 的高浓缩铀，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干扰。如果做到这两点，我支持解除封锁，他说。格雷厄姆还透露，川普本人正深度参与谈判，并称赞其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的策略非常高明。美国与伊朗已于4月7日宣布达成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随着停火即将到期，尽管外界有延长的声音，但川普已明确表示没有必要继续延长。伊朗不干了，公开点名中共才是美国真正敌人，同时宣告不再当挡箭牌。伊朗总统公开点名中共，美国真正敌人不是我们，局势正在发生危险转向。就在美伊对峙持续升温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突然将矛头指向北京，公开表示美国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伊朗，而是中共。换句话说，伊朗不愿再继续当挡箭牌。周四4月16日，在出席接收中国提供人道主义物资的交接仪式上，佩泽西奇扬当场表态，事实上中国现在也被美国视为主要敌人，我们只是排在后面而已，他们是想先把我们拿下，然后再去和中国交手。这番话表面感谢中方物资支持，实则暗藏多重讯号。第一，对美国喊话，我知道你的最终目标是谁，先打伊朗只是战略顺序问题。第二，对北京施压，你的位置我已经点明了，关键时刻你并未提供实质战略背书。第三，更深一层，我可以调整立场重新下注。分析人士指出，这并非单纯的不满，而是伊朗的一次试探性切割与公开喊价。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北京虽在口头上支持伊朗，但始终未给出实质性军事或战略承诺。德黑兰显然已得出结论，在生死关头，这个盟友并不可靠。因此，伊朗开始主动向美国传递信息，若美方真正目标是中共，伊朗愿意配合降温，甚至疏远北京，前提是换取自身生存空间。对北京而言，这一幕极为被动。原本希望通过拉拢伊朗牵制美国，结果却被伊朗当场抬出来，变成谈判桌上的筹码，不仅未能形成稳固同盟，反而成为他人交易的条件。更深层来看，美国正加速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全球体系，在金融、科技、能源、供应链等领域全面重组内与外的界限。伊朗此番表态显示其已开始认真考虑自身在这一体系中的位置，是继续留在体系外承受压力，还是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当德黑兰出现松动迹象时，问题已不再只是伊朗，下一个将被集中火力针对的对象或许正浮出水面。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习近平耍弄川普，基本不会共舞伊朗，谁信。周四4月16日，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新闻会上宣布，美国海军扩大了对伊朗的封锁范围，也就习近平向川普保证不给伊朗输送武器一事做出相应的回答。据知情人士向 CNN 透露，美国情报显示，北京正准备在未来几周内向伊朗交付新的防空系统。因此，在周三播出的一次采访中，川普表示他已就此事和习近平互通了信件。川普说，我写信给他，他回复了我。我听说中方正在向伊朗提供武器，我的意思是到处都能看到这种说法。我写信要求他不要这样做，他回信说他基本上不会这样做。海格塞斯16日回应说，美国已得到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说，川普总统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密切且直接，他们就此进行了沟通，中方向我们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美国总统川普看起来相信了习近平基本上不会这样做的含糊答复，美国国防部长当然也就无话可说。 但众所周知，北京虽不承认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并不影响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向其战略盟友提供制造武器的材料和技术。当川普高兴地说，他等待着习近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时，就让人想起一句华语歌曲的歌词，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川普对习近平确实有着莫名其妙特别的好感，但如果是特别的恨，或许也会给到那个特别的你。感谢收看明镜要报，更多最新消息请锁定明镜新闻台。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真正的新闻往往不会出现在热搜上。明镜新闻台会员优先观看深度调查、独家消息与多角评论，在杂音之外听见关键的声音。2026年开始，明镜新闻台会员给您比新闻更重要的判断，请立即成为明镜新闻台会员，独享天下。明镜新闻台，明镜新说。